请问今天就是你的先生没有来的，请举手好吗？
对，
单身的姐妹也可以举手，没问题。还没未婚的，请举手好吗？好，请放下。啊，也许你会想说，今天的这个题目和我的没有关系哈，或者说，哎呀，好可惜，我的另外一半没有来，只有单单来了半个人，好可惜啊。其实，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今天各位你来听了，绝对不会突然的。为什么？有成功的丈夫一定要有成功的妻子，没有成功的妻子不会有好的成功的丈夫，啊，这两个是关联，非常一体，没办法分割的。各位说要这个观念，千万不要说啊，好可惜，只有我来听啊，那另外一半没有听啊，那这个好像他失去祝福一样。其实你听了，当然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可以做成功的丈夫。为什么？因为你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你，你的丈夫不可能成功的，了解吗？没有好的丈夫，也不可能有好的妻子。刚才主席也介绍我的太太冯志梅哈，是相当有名的，单单林良堂为她发出去的录音带就有4000多卷，啊，成功的母亲，成功的妻子，啊。那么前天晚上我们在家里面在对话，在谈话，刚好一个年轻人男生来到我们家。因为他的女朋友说要跟他分手，所以他心里很难过。那么年轻人当然说，哎呀，如果我的女朋友或者我将来太太能够像冯姐该多好，就是他称我太太叫冯姐。那我太太跟他讲，他说啊，你不要羡慕我啊，其实我今天能够人家说我很好，是因为对面那个人很好。他就说我很好的意思，他说如果今天我不跟他合作，他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母亲，成功的妻子。照样今天我在这里说，如果今天我的妻子不支持我，她不跟我配合，不跟我合作，我今天也没有资格站在这边讲跟各位分享。所以各位，你的角色很重要。今天你来听了，那可能你丈夫的成功就握在你的手上面了，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丈夫和父亲的关系也是一体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有成功的丈夫才有成功的父亲呢，没有成功的丈夫也不可能有成功的父亲。一个建国中学的学生，他在他的周记上面写的怎么说呢？他说，我以我在我的血管里面流着我父亲的血液为耻啊。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妈妈关系不好，这个父亲在外面金屋藏娇啊。那这个读建国中学的这个男生啊，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也不知道这个两面不是人，不知道站在妈妈那边呢还是站在爸爸这一边。那他就觉得非常的羞耻，他说每次讲到父亲，他心里面充满着恨。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要变成这个样子？这从一个中学生的心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成功的丈夫也不会有成功的父亲，这两个是一体的，没有办法分割的。所以今天的成功就是明天成功的父亲，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成功的父亲、成功的丈夫、一个成功的家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诗歌，我相信是人人所羡慕的。虽然说唱得很容易很好听啊，但是呢，也是每一个人所羡慕，希望能够成为事实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里面。但怎么样能够让它成为事实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程序来操作才有可能。今年4月份我家里买了一个多元媒体的电脑，很高兴哇，开始就在那边作业。我儿子更兴奋啊，就是买电脑的游戏啦，向朋友借来啦，就开始在上面玩了，玩游戏玩得很高兴。前两天发现电脑不动了，宕机了。那其实在这两天之前呢，我也去参观电脑展，买了这个叫做 Modem 哈，就是这个数据哈，数据机，希望能够开始上这种电子的高速网络这样的。那么请了朋友来帮我把这个程式能够放进去。那因为后来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他也帮我修改，但这样错综复杂当中呢，前两天发现宕机了，有些程式不动了。那么既然不动了，当然只好原装送原厂修理了，就送到这个电脑公司去。电脑公司呢，昨天我就花了一个晚上在那边看他怎么帮我整理啊这些的，整理到后来发现这个程式荧幕上面出现说中毒了，中毒了。他说对不起，现在我现在没办法处理了，那个工程师说要等更资深的工程师来处理。 整个中毒了。哎呀，那我们就很泄气了，需要放在那边了。啊，等到礼拜一再打电话看这个能毒能不能解毒，能不能消毒了。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啊，很大的一个功课。从电脑的这种程序里面发现，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说，哎呀，你们这个程式啊改得太乱了，乱七八糟，很多程式都改了哈，这个弄的这个电脑这个大概昏头转向，这个已经不能够操作，所以宕机。那么这个因为我的孩子很兴奋啊，向朋友借这个磁带啊，这个开始来玩游戏啊，这样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磁带到底是原版还是他抠来的，或者原来的这个有没有中毒，我们不知道啊，就开始乱啊。那这样的缘故中毒了。那这个让我学到很大的功课，就是这个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机器电脑，它就必须按照原装的程序来操作。如果操作不当，你乱改程式啊，最后就宕机了。那么这个游戏呢，虽然很好玩，你不能够随便 copy 啊， copy 来 copy 去，最后就中毒了，那后来后果麻烦要去处理。今天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按照最原始、最原装那个源头，婚姻的源头的程式来运作、来操作，才不至于宕机啊。有一个丈夫，他不满他的妻子。所以他们就开始这种用争吵啦来过日啊，最后他们争吵不可开交，最后太太闹自杀，真的有一天早上自杀吃了安眠药。这个女儿要去读上课的时候呢，看见妈妈怎么身体一半在床上一半在床下，叫爸爸赶快过来送到医院，说吃安眠药已经都消化了，没办法灌肠了。医生说只有一个办法，去拿解药。他费了九牛二虎把解药拿来了，终于把太太的命救回来了。人是命救回来的，可是呢，婚姻却更破裂，两个人更不讲话，到最后一个地步，丈夫只好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不回家了，有六个月的时间，用这种不正当的操作的方式来操作，最后就是濒临这样的关头，这样的境况。那么另外这游戏不能够乱 copy 啊，有些人就对太太不满的，开始去跟人家讲，哎，跟别人讲，跟同事讲，讲太太对太太不满，对配偶的不满，啊，这个人家给他一些偏方啊，哎，你要把你的这个太太的鞋子压在你的鞋子脚下，啊，这样他就会听你的话了，开始 copy 一些了，结果没有想到中毒了，最后大家分道扬镳，啊，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是瞄这个报纸，一瞄眼一个《自由时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台东啊，这个杀夫案呢，今天又发生了。他打他，然后他就刺他。那么我这还一张报纸啊，他说这个《智联合报》的，杀夫多半是婚姻暴力下的悲剧。近三年来约有20案，何止20案呢？其实我们以前邻居家对面就有一案，根本没有上报纸的。那很多人就是去 copy 别人的看法，别人的价值观，怎样来对付你的妻子，怎样对付你的配偶，怎样让他能够听你的话，咱们等等很多的偏方开始 copy， 最后变成更大的悲剧。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真正最源头的那个原装的，对婚姻所设立的这个原装，那个源头到底神上帝所设立的这婚姻的程式是什么。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不是因为偶然的发生的。上帝造男造女就是要配合婚姻，那透过婚姻，透过建立家庭，上帝要祝福人，经验人啊与神那种同在的喜乐，那种幸福美满的人生，让人在地上不会过得太无聊啊。所以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此呢，神是要透过婚姻来祝福人，可是今天的人却没有办法经历到祝福，反而是看见许多的咒诅。很多人在这种悲剧、这种痛苦里面，真的是觉得生不如死啊。我们遇到很多的 case， 我太太、我自己，很多的 case， 每个当事人心里面都非常的沉痛。啊，这是世代的悲剧，但是事实上可以避免。 如果我们按照最原始、最原先的那个神所设立婚姻的程序来操作，按照神的原则来所定的规则来进行的话，我相信是会有美满的婚姻。那么对于成功的丈夫，对于丈夫的角色，圣经里面更有这样的一些原则来告诉我们来操作。那当我们愿意这样操作的时候，我们相信会经历到从上帝那里的祝福。所以今天我大概整理一些原则来跟各位分享。但是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叫成功。讲到成功，很多人想到说，哎呀，世人的看法，成功就是要有点高帽子啦，一栋大大的房子啦，一个很帅的儿子啦，还有呢一部很贵的车子，再加上一位很美的妻子啊。当这些子都拥有了以后，这叫是什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装在里面就结束一生了，就是这样啊。所有子都没有带去，只带了一个盒子去啊。这就是人对成功的定义，可能盒子还是装的比别人华丽一点，如此而已啊。但是也有人盒子就双击一火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事实上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真正的成功是按着神天所赋给我们的这种角色和责任正确的扮演，并且加以应用活出来，这叫做成功。一个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一位妻子，有一天她跟她的总经理讲，她说，总经理，有一天我要向你，我要努力，我要拼命到向你，存款有5000万，那大概有5栋房子这样的，就跟他的总经理讲。但是总经理是一个女性，非常事业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位总经理呢，他最近接触到一些基督徒的信仰，那么整个这个信仰帮助他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他就跟这位他的属下说了，他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只是钱赚到、房子买到了而已啊，还有你的家庭都包括在里面。哦，这句话让这个他属下的一个经理就听进去了。以后他就改变过来，他跟人家在转讲，他就讲出来的时候，他在对他的员工演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以前我以为成功就是拥有一切物质的东西，那今天我才认识真正成功也是包括我的家庭在里面，我的配偶、我的子女在里面。那真正的成功是按着神所赋给我们的角色责任正确的扮演，能够应用生活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应用出来，可能我在世界上非常成功，但是可能失去了家庭。一个先生他在外面拼命，一出国这2个月，在台湾有2个公司啊。可是他最近他的太太跟他讲，他说等女儿考完试以后我要搬出去了，对不起。他说，哎呀，我钱是赚到了，家却失去了。他现在正在努力要挽回，但是实在是很难，好像再回复到以往那个沟通的那个层面去了，非常无奈。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些呢？是有原则的，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按着圣经的原则，让我们来扮演一个成功的丈夫。到底成功的丈夫是什么呢？那么下面有几点我要提到的。成功的丈夫，丈夫的职责和角色，第一个是做领导，做领导。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的意思就是做领导，做领导的意思也就是负责任的意思，在家里面做担当，能够负起一切的责任，然后再来领导。所以做领导的意思不是做一个独裁者啊，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面，然后享受超级的享受这样的，不是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领导是用爱来领导，用服务来领导，服侍来领导。所以这个头的意思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啊，不是摆在那里说你觉得你头很重要，所以一切的人都要听你发号施令，这个意思的。其实说重要性来讲，如果你是头，那太太是脖子，对不对？头重要还是脖子重要？如果有头没有脖子，头往哪里挂？所以是相互的。你不能说头，哦，这个头长得很漂亮很快，只要头就好了，你不要脖子没有关系。其实是不然，妻子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做领导不是做一个独裁者，在享受一切家里面的一些现成的，不是。领导是一个领导一个家庭的一个方向，怎么样负起责任来经营这个家，让他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这个家庭的气氛。 来到这个家里面或者在外面工作，当下班当出国开会结束了以后，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回家。这是做领导，让家里面有那个气氛，有这样的责任，不是做一个独裁者。做领导呢，不表示妻子是次等的。因为你说我做头嘛，那他妻子做脖子嘛，他是第二节嘛，我是第一位，他是第二位，第二顺位嘛，所以这个头比较重要啊，脖子当然是次等的，妻子是次等的。其实不然，我们从上帝的创造里面，当上帝创造亚当啊，用地上的土，然后他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就叫亚当。亚当后来就成为夏娃的丈夫了。所以你知道亚当是很简单的，头脑很简单的、啊，就是土的材料，然后吹上一口气嘛，所以有时候还会土里土气的。夏娃呢，就不一样了。上帝创造夏娃的过程是什么？其实上帝按照上帝的能力来讲，他再捏一把土，再吹一口气，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夏娃的，另外成为一个人。但上帝没有这样做，首先让那一人发现他独居不好，因为亚当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嘛，还有地上各样的走兽活物啊，有人说他是马戏团团长啊，跟着这个马戏团这动物在一起啊生活，他可能就在丛林，在山上，在树林上面跑来跑去的，他可能自己单身觉得自己很好，他不觉得不好，可是神知道他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时候呢，上帝在这个创造他的配偶的之前呢，先做了一个预先的作业，什么作业呢？让亚当来为动物来命名的作业，让他来取名字，每个动物来取名字，取到最后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么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他在命名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这是狮子老虎这个牛马羊什么一直命名下去的时候，发现都是成双成对的，那么他左右一看，哎，怎么没有一个像我的一样，看来看去都是鼻子长的，要不然就是长脖子，要不然长尾巴，要不然地上爬的，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姿势，那样的曲线没有，所以他就在找，所以只是没有发现配偶帮助他。那这个找的时候就引起他的需要了，到底和我劣势的那一只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开始在找啊，可这个众里在那边找找找找来找去，就是没有找一个像他的。人说，这个金刚像他，猩猩像他，还好他没有就找一个这个母猩猩做他的配偶啊，或者一只母老虎啊，没有。虽然猩猩有点像他，可是还是毕竟还是长尾巴的。所以这时候呢，引起他需要，要上帝才做第二步。第二步做什么？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沉睡就是全身麻醉的。为什么要全身麻醉？因为要大手术啊，胸腔手术啊，要取肋骨，这一定要全身麻醉的。所以让他全身麻醉以后，取了肋骨，再把肉缝起来，就用这个肋骨到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然后领着女人到那人的跟前。所以那人发现这个女人之后，就发出一个很这个怎么说这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情歌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马上这样的来接纳。请问上帝为什么要用肋骨来造？他也可以用头盖骨啊，让他爬到头上去啊。他也可以用脚骨啊，让亚当把他踩到脚底下。或者再用土造一个土里土气，两个都土里土气的这样。肋骨是最贴心的地方嘛，最中庸的，不上不下，所以实际上基本上男女是平等的。所以各位在这边有妇女姐妹在这边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做人太太的，是第二等的，第二顺位的，不是。男女夫妻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夫妻的组合上面，家庭的组合上，它是一个 team 嘛，一个团队。就像各位都在上班，我想你在公司里面都知道，公司有公司的组织嘛，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是总经理，谁去传真，谁去打电话，谁去做什么事情，谁去跑银行，总是要分工啊，这个组织这个公司才能够运作啊。同样的一个家庭一个婚姻里面，要需要这样的配搭，成为一个团队，所以要需要这样的分工。基本上不是不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这种看法，不是的，是平等的。其实我们中国人造字啊，这个太太啊还是大怎么样， 加一点呢、啊，大一点呢、啊，所以叫太太。上帝所造的夏娃这个人的配偶，原料、材料、过程，都比亚当要高级一点。所以上帝并没有轻看妇女，并没有轻看女性，是同样的重要的，同样的地位。那我说的是在家庭婚姻上的组合上面需要这样分工。所以我们做领导不是说表示妻子是次等的，我可以把他踩到脚底下的，不是的，我可以轻看他的，我可以虐待他的，甚至于可以把他放逐了，可以把他休掉，不是这个意思、啊、反而是要看重，要爱惜。第三个，做领导不是做所有的决定啊，你说我是一家主，所有的决定都要我来做，其实一个家庭像一个公司一样啊，有时候还比公司还复杂。为什么？它需要食品管理啊，衣服管理，仓库管理，交通管理啊，很多管理都要管理啊，水电管理啊，水电工这么很多的。但是呢，总经理和工友同样一个人呢、啊，就是这么几个人啊。你在公司里面还可以请一个能干的会计来帮你打理啊，还可以请一个电脑专家来帮你处理电脑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你很轻松啊。但是呢，一个家庭，你想这个。是更复杂的一个，但却人手很简单。因此呢，这个在做决定上面，不是一个丈夫所能够完全做决定的。如果你一个人要完全做决定，我保证你会发疯啊，你全家会疯掉。需要分工的，就像我回到家里面吃什么做什么，吃什么，我太太打理一切就可以了，她做决定就可以了，她摆上的我一定都吃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不需要去操心。所以做领导不是做所有的决定。第四呢，做领导不表示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说亚当很简单，我也是他那，我是他的后代，所以也是很简单的。有时候我很自告奋勇，就是有一次我在带我太太去万客隆，那我看到那个哦，那个是啊海底鸡尾鱼的罐头，很好，我想我们家里面很爱吃这样的，我看到我就抓了就放进去了，带回家去了。带回家一看，哇，都是辣味的，都是我们家都不吃的，最后只好送给朋友去了。有一次我太太要请我去买东西，我一买回来我很高兴送给她的，然后她一看，那奇怪，怎么这个日期不对了，味道也不对，都是我很兴奋。做领导不是表示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有一次我带我的孩子去骑脚踏车，他们喜欢骑越野的脚踏车，我太太告诉我，她说，哎，这个天气好像要变了，帮他们加点衣服再出去这样。我说没有关系，反正运动会流汗嘛，都会脱衣服的，哪有穿衣服的，所以就带着他们就出去了，结果第二天重感冒。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我太太并没有跟我因为这样的大打出手。第五，做决定不只是啊，你做领导不只是要求别人顺服而已，你要求配偶顺服你有多少，那你要问自己到底你爱他有多少。所以做领导不是只要求别人，哎，我这样告诉你命令，这是命令就要遵行，不是这个意思。做领导是要服侍，不只是要求别人顺服。有一个医学院的一个男生跟他女朋友谈恋爱了，他谈恋爱的时候呢，快谈到婚嫁了，那么但是有些事情就不太看法不太一致，就不太一样这样子。啊，这个男生呢，他好像有读过一点圣经的样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原则给搬出来了。他说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哎，所以你要顺服我，应该顺服我。结果后来这段婚事就吹了，这个女的后来嫁给别人了，她很难过。其实，在还没有婚约以前，这个顺服的关系是不会成立的。但就算有了婚约，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也不是说一味的要求顺服啊，不是一味的要求顺服，而是你要做领导，你应当在这种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里面都可以参与你的决定。当然最后你做决定，但是你要知道不是在要求别人顺服，你是不是也是尊重。也是我带着孩子他们去逛百货公司，这个傍晚了，这个该回家吃晚饭了，这个我的儿子说，哦，这个既然来到这里好不容易，咱们吃个晚饭再走吧。那我太太知道他们很累了，天气好像也要变的样子，她说我们应该回家了。哦，这时候就没有决定了，这到底要谁要做决定了。那我的儿子很精明啊，他说让爹地做决定， 他说爹地做决定，妈妈就没有话讲了，所以呢他就推派我做决定了。我想来想去，考虑考虑，最后说我们回家吧。结果儿子跳起来，他说爹地你怎么可以听妈咪的话。我说我没有听妈咪的话啊，我在做决定啊，你们都表示意见了对不对，你们都有表示意见，那我做最后决定嘛，那我只是选择妈咪的这个决定而已嘛，那我觉得妈咪这个决定比较合理啊，比较有道理，比较应该的，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啊。当然他也没有话说，因为我做决定了，那就回去了。回到家当然做太太，我太太就是她需要煮饭啊，因为如果在外面就很容易就打发掉了，可是呢到家里面她做，做完以后呢，我儿子在旁边吃饭的时候就说，哎，还是妈妈做的比较好吃，比百货公司的要好吃。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对我动怒或者对我不满，因为我在做决定。那我在这里虽然我是听我太太的意见，但是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决定。做丈夫的要做领导，那么这个领导呢是要负起责任。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没有负责任，我们不能怪说我们的太太在家里面掌权啊，因为根本你不管啊。那今天很多在家庭里面这样的一个变形里面，这是一个社会上面的问题。中国人的观念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最后男主外男的不见了，女的只好出头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说，哎呀，我太太在外面在家里面意见很多，他是讲那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做丈夫的不愿意负责任，所以做太太如果不负责任，这个家就垮掉了，不能这样垮掉啊，所以他必须冒险来担当啊。所以今天做丈夫的需要在家里面负起责任来。有一个大学博士班的指导教授，我的好朋友，他到现在爱情长跑已经好几年了，还不敢结婚啊。今年的过年的时候问他说怎么有没有消息了，他说哎呀还是没有消息，不敢了、啊、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但是他说到一到谈到要结婚，那个女的说你能吗，你可以吗，他就不敢讲话了啊。为什么？这个有家庭背景，家族的因素，因缘在里面啊。那男的说他在三代这个祖母的时候开始就掌权了、啊、爸爸在家里面有地位，然后接下来就是妈妈，换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的角色不知道你摆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你结婚了婚以后如果他太太掌权怎么办。那么做太太的呢也是在家里面看见都是妈妈在打理一切这样的。那么所以这个女的呢，她说哎呀如果我变成像我妈那个太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就不敢贸然走上地毯的那一段。原因在哪里？就是用角色的混乱，角色的混乱啊。有时候是因为一家之主他不愿意负起责任，或者忽略了他的角色和责任，以至于另外一半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当另外一半必须负起责任的时候，角色就混乱了。有时候做女儿的比较好，因为她认同妈妈，所以一般来讲女性在这个自我形上面就比较健全。可是目前我接触到很多的男性啊，男生他们在自我形上面，他们不知道和怎样异性来往，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和同性来交通，来正确的这种人际关系。原因在哪里？就是看不见爸爸，看不见父亲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需要我们负起责任来。第二方面，做丈夫的责任是要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爱的原则。那么在爱的原则里面，我要先提到一点，做丈夫的要以家庭为优先。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家人？第一个呢，要以家庭为优先，要以你的配偶为第一优先。什么叫优先呢？就是看重并且加以安排在你的时间表，在你的活动里面。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那家应当你是最大的一个客户，了解吗？不可以牺牲掉。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家就是你最这个什么最需要照顾的一个病患，一个病号，需要你最多的关心了。你需要安排在你的时间表里面，最优先的就是你要加以考虑，放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优先啊。我通常我的工作一般在礼拜天啊或者假日，反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被邀请很多的演讲。那我通常是就是我的家庭是我第一优先，这是我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那我怎么办呢？也是春假，那么我被邀请到南投埔里一个营地去演讲，医学院的一个演讲。那我就跟我的孩子跟我妻子他们总商量说，我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单位邀请我到这边来演讲，但刚好是你们的春假的时间，那这样你们要怎么办？第一个，你们决定自己安排节目，第一个，第二个，跟我一起走，我们一路安排节目过去，你们的决定是怎么样啊？他们说我们决定跟爸爸一起走。好，我们就一起走。然后两个儿子很喜欢露营啊，他们就带着帐篷走，这样啊，一路开车子一路玩，到了埔里那地方啊，我在演讲，他们在后面在那营地上露营，这样搭帐篷。所以啊，我的工作顾到了，我的家庭也没有失去，他们觉得被看中。有一次我在士林有一个演讲，那么我儿子他礼拜天下午好不容易放假，希望跟我们在一起。那我说，哎呀，这样，我也有答应这个演讲啊，那可不可以这样，我送你们去，然后去回来再接你们，然后一起吃晚饭。他们说好，所以我就送他们去了。送他们去以后，我就听到回来，我听到我太太跟我说，说我大儿子跟他说，他说，哎呀，爸爸很不简单啊，他这么忙，还愿意送我们到这里来。哎，我听了就很大安慰啊，他不会说，哎呀，爸爸那么忙，他把笑脸都给别人了，回到家就是一副苦瓜脸。他没有这样说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我们配偶当作优先的时候，偶尔你会有一些例外，他们也可以了解，因为你看中他们。我不知道各位这样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一个成功的丈夫，你爱要爱，那么第一个要你家庭为第一优先，有优先的秩序上面要加以安排，那么这样你就不会混乱。比如说可能今天你是安排在家里面，这是你的大客户，另外一个国外客户来，他就今天有空，只能跟你今天见面，那这时候因为你有安排啊，所以一个你是辞掉他，请他明天再来，或者说跟你的家庭讲，我现在有一个客户从国外来，他们只有今天有时间，这样好不好？我和你们的约挪到明天去。我相信家人会谅解的，会了解的，会愿意的。这个叫优先秩序。优先并不是说，哎呀，很好，那我就不要工作啊，不要上班，一天待在家里啊，大家瞪大眼瞪小眼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加以安排，但在态度上面你看重他们。那么在爱上面，第一个是要赞美，赞美呢是女人的维他命啊，这做丈夫的要记得，赞美是女人的维他命。你越赞美她，她就越漂亮，你越说她，哎，某某人要保重啊，她就越重给你看，保重要保持体重啊。每一个人都里面都有一个感情的槽，这个感情槽需要正面的来被灌满，如果没有灌满，就会产生情绪上面的不平衡。那么赞美呢，可以带来这个情绪上面槽的灌满注满，能够产生一个很正常很平正常的一个情况情绪。所以需要赞美，赞美呢能够带来改变，赞美能够带来改变。我从小我有四个兄弟六个姐妹，要听到父母对我赞美实在是很少，真的是很少。我也不会太会赞美别人，我通常是自立惯的，自己生活惯了，我不管他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所以呢相对的我也比较不会赞美。所以常常要我太太都问我说，哎，我好看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我总是慢半拍说好看啊，他说你慢慢半拍，我问你你才说。这是我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但是我知道当我称赞我太太，啊，你今天很漂亮啊，她那天过得都非常快乐，很高兴，像在天上一样的啊，走路都可以不着地的这样子。不妨你回去试试看。但是有时候，今天我们做男人的，金口难开啊，很吝啬这样子。学习啊，哥，你现在是社会上那些骗子啊，花言巧语啊，都是假的，照样有女人跟着他跑啊。但是今天我们是合法的关系，这个名正言顺可以讲的话，为什么不讲呢？赞美，找一些理由去讲。如果不会，你可以可以去看一些书啊，咱们来赞美，或者读一点情书大全呢。第二方面，接纳我们的配偶，接纳配偶就是接纳他和我的不同点，接纳他和我的不同点。一般人对人的比较上总是有优点缺点，对不对？就是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短处。但是夫妻在一起就不能够用长处短处来相看了， 要用不同点来相看。他爱讲话，我不讲话，这是我们的不同。你不能说他爱讲话是缺点，那我不讲话是优点吗？是不是？不讲话就优点啊？谁说不讲话是优点？但是你不能说他爱讲话就是缺点啊。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不是爱讲话就是缺点。哦，我太太的语文能力很强，她很会表达，所以呢，在家里面她也会啊，很希望跟我说话。那我呢，比较木讷寡言，除了站台上以外，我是很少讲话的，我就非讲不可就要讲。嗯，通常我讲完以后，我太太回去会问我：“你今天讲了什么内容？什么大纲？用了什么例子？有没有谈到我？”需要我再讲一遍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我跟他讲，我说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讲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讲完了全部忘光了这样。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这样的。但是我太太就不一样了，她在外面讲完以后，她回来可以告诉我她今天讲了什么内容、什么大纲、什么细节、什么例子，她讲了什么听众对她什么反应啊，她回答什么样的，一五一十告诉我，这样可以再讲一遍。一天我讲完到回去很累了，躺在床上都摆平了，她在旁边开始要跟我讲话，然后对不起啊，我不讲我就睡不着。我说好吧，你讲吧。他一直讲一讲，他一边讲一边自己也很亏欠，哈，就是说很不安，说啊对不起，你这么累了，我还要说给你听这样子。我说没有关系啊，我有两个耳朵，而且没有开关呢、啊，并且的是通的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继续说没有关系这样。结果他哈哈大笑这样子，他知道我的意思了，可以让他无限量的说没有关系啊，但是有没有出去我没有说。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太怎么话那么多，哎呀我很辛苦，我要睡觉了，怎么还在继续讲话，疲劳轰炸。可是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接纳她的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不讲话并不是就是优点啊，我发现她的讲话是优点，所以我每次她跟我讲话，我就是很安静的、很仔细的听啊，因为很多讲到讲章的资料都是她告诉我的，所以如果我不听了，我就没有一个人帮我读书了，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消息的。接纳，各位，你太太可能觉得你啊很会花钱，你比较不花钱啊，你就对她百般挑剔、百般的整啊这样子。其实这是不同点，不同点。你把所有的钱交给她管，你看看她会不会再花？可能不会花。啊，你赚的越紧，她可能就越花给你看了，因为你不信任她嘛，你不信任她，因为你挑剔她，所以她就越花钱给你看。一个丈夫有一天，他太太是很爱花钱的，那么他就决定他不管钱，把钱薪水袋全部交给他。哇，那太太拿到很高兴，赶快去逛街啊，去百货公司一家逛过一家这样的，逛到最后一件衣服也没有买回来。那先生很奇怪，他说以前我跟你抢着薪水袋，你就拼命买，今天我把薪水袋全部给你管，你却不买，什么道理啊？他说你那么信任我，我怎么好意思随便买啊？这我要精打细算，该买的才买。接纳能够带来改变，接纳能够带有这种安全感里面，所以接纳并不是说，我太太或者我的配偶做任何事情我都同意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你接纳他的态度；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你可以接纳他，这个意思。那么接纳呢，也不要和人家比较，啊，最可怕有时候会比较，啊，那隔壁那王太太烧了一手好吃的糖醋排骨，你要不要跟他学呀？他不把一锅酱油倒在你头上才怪。有次我们前一对夫妇来我们家吃饭，这个先生哇，看到我听到就知道我太太煮的糖醋排骨很好吃啊，那跟他太太讲，孟本做的这个糖醋排骨很好吃，你要不要跟他学一学？我们在旁边看了就很尴尬，整个他太太的脸色都变了，我不知道回家他有没有跪算盘，我不知道。别人当然有别人的优点长处，但是呢，我们接纳我们配偶的特点，你去发现他到底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点。你不要说啊，这个人就迟到，每次我聚会都是因为他迟到十分钟啊，不守时，不准时。他明明说五分钟，其实要五十分钟。那你就五十分钟前告诉他嘛，说 Honey， 我们等一下五分钟以后就要走了，我们就解决了吗？如果哪一天因为他没有把时间计算好，刚好你们要搭的那班飞机掉下来的，你会不会感谢他？ 因为这样保住一条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时间计算的不准，也不是缺点的，这是他的特点。可能这个齿轮少年有点这个比较松一点呢。接纳他和你之间的不同，各位，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天底下没有两个人相同的。刚才讲到那个制造过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材料不一样，还有生长环境的不一样，家庭背景的不同，你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跟你相同一样的？完全没一样。男女之间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只有一个相同的，只有一点相同，什么？都是人。除此以外没有一个相同的。那你要找到你的配偶跟你相同，那是很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纳，接纳带来和谐，接纳带来合一。那么第三，爱呢，要从厨房开始。爱从厨房开始，这意思就是说，做丈夫的应该帮忙做家事啊。这是我每次在丈夫演讲里面我一定要强调的。也是一个经理来听我这个演讲，我说爱要从厨房开始，做丈夫的要帮忙做家事。他举手说啊，那李先生对不起，孔子说君子愿庖厨，如果你说做男人的要帮助做家事呢，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以做家事？哎，我说你这样这个问题不错，很好。不过我想当年孔子的意思啊，大概是这样，应该这样解释。君子愿庖厨的意思是他叫我们男人远离厨房，就是不要吃的太多啊，以免身体变形了，失去魅力这样子。我说做丈夫要帮忙洗碗，不信你回去试试看，看你太太有什么反应。结果他回去真的是啊，过了一个月以后，无意间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他，他说：“哎，李先生，你说的那个帮忙做家事啊，真的很好哎。我回去帮忙洗碗，我太太旁边一看呢，哇，眼睛一直转啊，奇怪，你这个人到底去参加那个聚会是什么聚会啊？”他说：“以后你可以多去参加几次。啊”他高兴，以前他去参加聚会都太太都拦阻他不让他去，这次他鼓励他去了，他说：“我也要去啊，你以后带着我一起去。”可有时候做丈夫都期望我们的太太、我们的配偶像那《007》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一样啊，对不对？这个能够躲在门后，嘣把你打昏了，然后这个给你一些亲热的镜头等等的。做丈夫多么期望这个做太太给我们这些这个意外的招待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太太在外面上班，5点钟下班，赶着公车一个半多小时才回到家，仆仆风尘，你说他还有什么力气给你好好的招待啊？能够给你好的脸色已经差不多了，要偷笑了。那这时候你再不帮忙做家事，然后坐在那边等着看报纸，然后有饭来开始吃饭，吃完饭以后再去看电视。啊，你太太开始忙忙洗碗啊，替孩子打理一切啊。哦，等打烊的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晚上12点了，你正精力很充沛，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怎么还有体力来招待你啊？免了算了，明天再说吧，就明天照样啊，还是这样啊，这从来就没有被好招待过，所以很多丈夫就很泄气，很觉得很窝囊啊，开始在外面打野食了哈。对，如果你能够帮忙做家事，太太煮饭，这个你吃完饭以后，他去打理孩子，去帮忙孩子处理这个房子，你帮忙洗碗，这个时间就减半掉了嘛。对不对？本来12点钟打烊的，9点钟就可以打烊了，你们就有可以3小时在寝室里面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了，对不对？而且再说了，因为你这样一帮助，你太太心情开啊，给你好脸色看啊，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你要怎么办？你要做太太怎么办？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又希望这个马儿会跑又不吃草这样的，事实上你需要帮忙做家事。我在家里面，我太太煮饭，我一定洗碗的，啊，我发现妙用无穷，可以吃完饭又帮助消化，啊，家里面又很快打烊，可以有家庭时间，这样的。那现在呢，我请我的儿子洗碗的，训练他，是啊，虽然有付给他工钱呢，付工钱给他，就是要培养他能够洗碗。从厨房开始，从家庭开始，各位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做男人的帮忙做家事就是很就是什么很被轻看了，或者觉得很没有面子这样的。其实你当你在这种做爱的表达的时候，全家人受益无穷。第四方面，沟通。 谈话，谈话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做丈夫的要学习在家里面来谈话，将你的心情、你的事情来告诉你的配偶。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有一天我们请他来我们家吃饭，我问他说：“你们夫妻好不好？”你听说他们夫妻最近关系不好，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我们家吃饭这样的。那这个工程师跟我告诉我说，他说：“哎，我们夫妻最近在沟通。”我说：“你们在沟通什么？”他说：“我们在沟通，为什么我们不沟通？”做丈夫的下班回到家里面就看报纸啊，有时候他喜欢吉他，弹吉他这样。做太太，厨房里面忙得汗流满面的，孩子在地上发哭啊叫这样的，然后整个家像这是像这像什么这样的。啊，他说很想从这热锅里面的水往他头上倒，看他还动不动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在沟通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沟通？”那我说：“你们有没有结论？”这样的。他说：“哎呀，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兴趣。那当然，他说更重要的就是没有共同的人生使命。所以夫妻在一起，啊，不是只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而已啊。透过话语的沟通，讲到对人生的看法、对家庭的计划、对孩子的期望等等的，这些都是要透过沟通。每个人的心情如何这样子？虽然我们不容易体会做女性的心情，但是呢，我们需要去了解、去会啊，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倾听的角色这样子。有时候他在跟我讲到他内心的心情，讲完以后我说：“啊，这很简单嘛，就是这样这样。”我说：“哈尼，你实在不太了解我的感觉。”我说：“确实，不是不太了解，是太不了解了。”第五个，要有幽默、有创意。在家里面，难免有些大家会看不顺、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我们要幽默、有创意。过去我不太喜欢整理我的头发，那我太太就很注意头发，所以有时候只要她眼睛往上一看，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她就在盯我的头发。啊，以前我会受不了，可后来我就问她说：“你到底爱我还是爱我的头发？”但是我太太更高干了，她说：“啊，我爱你，我也爱你的头发。”幽默、创意。也是我们参加一个家庭的餐会，我太太很用心的去买了牛小排，要红烧牛小排，那么要请客人吃，大家出一道菜嘛。那么那时候那天他很累，所以我说要不要帮忙看这个牛小排，因为要慢火来红烧。他说不用了，你去做你的事情。我就很放心，我去做了事情了。之后一半忽然闻起这个厨房有焦味传出来的，我的太太从小孩子的房间夺门而出啊，他说：“哎，烧焦了，你不知道啊？”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就这个看见牛小排已经烧焦了这样，然后他这时候他就很生气，他说：“烧焦难道你不知道？”我说：“是啊，我闻不到啊，因为我鼻子本来就不灵的，你知道。”他说：“那你的鼻子干什么用的？”啊，我说：“鼻子是挂好看的。”我两个儿子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我说：“对啊，当然是挂好看的。你看，如果是没有这个鼻子，两个洞而已，好难看的。”我太太说：“不管了，那你去处理，你看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把没有烧焦的挑出来送去就好了，或者再买一道菜嘛，很简单啊。这个外面什么北边烤鸭很方便，可以买得到。”他说：“不管，你去处理。”好，我就去处理了。我就把没有烧焦的全部挑出来，这个放在免洗盘子上面，下面铺着这个很切很细的高丽菜，然后保鲜膜包起来，很漂亮，很好看。上到那个聚会的地方以后，我跟来宾说：“我今天招待各位炭烧牛小排。”哇，他们开始鼻子就动了，真的有炭烧的味道。哦，结果一扫而光啊，一扫而光以后呢，他们就问我：“哎，你们这个炭烧牛小排怎么煮的？怎么这么有味道？”哎，我说这个不可以告人秘方，这个。他们事情就这样化解了，事情就化解了。后来我一次我看到我的小孩子在吃绿豆汤，然后他说：“哎，妈咪，这个今天绿豆汤好像有特别的味道。”这个我太太呢就说：“今天的绿豆汤是炭烧绿豆汤。”当然学会了这个幽默。如果在家里面我们能够幽默轻松，那么就很多紧张的事情可以化解。有些绿豆芝麻小事啊，可以大打出手。其实各位夫妻在一起，就算跟你结婚80年好了。工作8个小时，1/3掉了，剩下几年？剩下40年好不好？剩下这个50年好不好？睡觉1/3了，剩下20多年了。那在这边做那边这个 走走那边的时候不在一起的时间又去掉二分之一了，剩下十几年。结婚八十年，这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转眼就过去了。你不能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吗？我相信如果你算一算，我相信你会珍惜的。不要太在意计较一些芝麻小事。第六点就是要保护，要保护。圣经里面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做丈夫的在这个家庭的角色身上，一个很重要一个地，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以妻子配偶为第一优先的一个很关键性的。做丈夫的要离开原来自己的家庭，自立经营家庭。今天很多时候，有时候和这关系扯不清啊，也造成很多的困扰和混乱，这是婆媳的问题，婆媳的问题。所以丈夫要站出来与妻子联合。那么所以呢，在保护上面呢，不批评不把妻子的缺点在孩子面前数落，站在太太的那一边来支持他。最后我要提到要保护要拥抱，要拥抱。刚才主持人呢请大家牵手而已，没有叫大家起来抱一抱。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背景里面，夫妻要拥抱好像是很难的事情。一次我邀请我的组员里面做丈夫的时候，回去你今晚上抱你的太太，一个举双手说哎，我投降。他说我宁可被跪我也不要抱我不知道他太太是不是很厉害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可见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拥抱好像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被拥抱。一般人对孩子说哎，你不要抱他，如果你抱他你就会宠坏他。所以各位，我的头是扁的，因为睡太多了没有被抱。但是各位，拥抱是夫妻关系，也是做成功丈夫很重要的一个肢体的语言。所以怎么样对你的太太，对待好的对待你太太，你要会毛手毛脚，会拥抱你的太太。有人问我说，如果你太太生气怎么办呢？我说我用我的嘴堵住她的嘴。但是各位，平躺就要堵啊，你不要她生气了才堵啊，那很危险，可能舌头会被咬掉了，是吧？平躺就要堵住她的嘴，平常就要拥抱，不要你生气的时候才拥抱，那当然他拒绝了。平常就拥抱。一个太太也是跟我们一起吃饭，他就数落他的先生啊，这个先生很不讲理啊，很不体贴啊，一大堆的这个内下清单告诉我们。就在同桌吃饭，他趁他先生不在的时候偷偷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样的。那我们爱莫能助，我们怎么办呢？后来他先生来了，我们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先生，我说你晚上回去啊，就告诉对你的太太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哇，很好，这样的。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再碰到那个太太，那太太哇眉开眼笑，跟我讲说：“哎，我那先生不知道好奇怪，怎么变得一个人啊？那么在煮饭的时候，他过来搂我的腰啊，搭肩膀，一副亲密的样子啊。他以前从来不做过这种事情，一面说一面笑，说再数落他都没有，都不见了，数落他的话都没有了。各位，我们正常的合法的关系里面，我们不拥抱。各位，你在电视里面看的是什么？婚外情啊？”什么这个外遇啊，什么那就坐在那边拥抱，在那边亲吻的镜头多的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也都是看这些节目，可是却没有看到爸爸妈妈抱过一次。你想他以后他会抱谁？会抱他太太还是抱别人？这错误的教导和示范多得很嘛，对不对？但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示范和教导，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太吝啬我们的肢体，我们对太太的拥抱。回去好好抱一下。做单身的你现在不能抱你的这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哈，这个要等到结婚以后才可以。做单身的怎么样抱呢？你可以学习抱别人家的孩子，拥抱抱孩子这样的，抱邻居的啦，抱亲戚的小朋友，抱抱他这样的。男生更要抱，男生从来不抱孩子，不抱小孩的，所以当然太太也不会抱。拥抱很重要，肢体的语言。也是我们在一起吃晚饭，我太太在坐在旁边她正要开口，可是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是习惯性的，就是摸他的背的。结果他说：“哎，刚才不在骂你，怎么忘记了？这种被我一摸就忘记了。”各位，真的是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看。一位先生也是一个在生意上的经理，他说：“哎呀，我不能跟我太太沟通啊，我太太都每次讲话就要吵架这样的。”我说：“你今天回去不要跟他讲理，不要跟他讨论事情，我就抱他，热情的抱他，不管你要怎么抱他，他不会。”不会控告你性骚扰的。就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哦，哎， 真的很好用哎、哦！我太太很高兴。各位，你还客气什么呢？对不对？你还保留什么？夫妻二人在一起是最坦白的、最敞开的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所以各位，我讲的不是很高的道理，回去就是做，抱你的太太，这是作业哈。谈了很多了，要领导，要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希望让爱天天住在我们的家，住在你的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家里有爱，但是问题是爱从哪里来？有些人爱在心里口难开，有些人根本心里就没有爱。爱的源头在哪里？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有爱，有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我们一定要和这位神有关系，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拥有从上面来的爱，超然的爱，而不是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是因为所以的爱，那无条件的爱就是不论如何，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爱你。对我大发脾气，我还是爱你；你骂我一顿，我还是爱你。这个意思叫无条件的爱。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甚至呢，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因为是神本身有爱。同样，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配偶可爱，是因为我愿意爱，这个爱就能够带来改变，这个爱就能够带来幸福美满，带来合一。那么也许接下来你要问我，怎么样能够和这位有爱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很简单，你不需要到教会去注册，交多少钱报名，不需要，你只要来透过一个祷告就可以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他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耶稣基督进到我心里面和我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这种关系就建立了，同时我们就拥有从神那里的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这种关系，这种开门，怎么样来开门呢？你可以借着一个很简单的祷告，这个祷告你可以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那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开门的动作，也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开始。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祷告，等一下我会重复做这个祷告文，我可以邀请你一句一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过去已经做过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还是有效哈，一辈子有效，只要一次做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你不必重复做，但是你可以在心里面感谢他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耐心地听完这卷录音带，现在就要麻烦您拿出盒子里的回函，按着您的需要填妥之后寄回给我们。尤其是如果您有和讲员一起祷告接受耶稣，请务必勾下那一项寄回给我们，我们会将合适的资料寄给您，以便帮助您更多地认识上帝。谢谢你，愿上帝赐福你。